离是什么呢？就土里在一起的碰扰了，这个叫做离啊。获得了究竟的自在了啊，这就是密地的思想嘛。那么现在说这个道地什么呢？道如心出，这个道啊就是正常的道路啊。过去的佛啊只是解脱，他祖上的是正常的道路，现在佛和未来的啊无量无数的佛，他也是祖上的这条正常的道路啊，他才能解脱的这一道。如是什么呢？就像这样的八正道啊，祖佛所祖的或者众生所修的，要走上这条路的，他是啊，过去也这样，现在未来是都是这样。你要想得到解脱啊，你就大概要走上这个这条路啊。这个路啊，三世一贯，没有一点啊这个变动。心，只管你要好好的尽心用力去做，这样呢才能出离生死。那么这样出去了哦，四十六啊啊。那么说你现在说四六行相近道，这个四六行呢就是指的这个四六中啊。那么现在说这真正近道的一刹那，他近的那个情况啊非常逼真，面对面的近道，那么出了定了，这个情形啊说说不通哦。现在说过就要把在定当中所见到的那个境界哟啊，用那个四律心啊去慢慢把那个所见到的 啊变成现在的心理想思想见到的那个东西。那么现在再简单的说，真见到是非常啊这个清楚的。那么现在说过你出来定了，就是把那个见到当中啊所见到的这个境界变成你心里面所啊一个一个的远离的那个状况，叫十六行进道。那么现在说过分为顿境而派，观四谛四流心相。那么现在在这个唯识学上来说呢，是一行正进道，四六行相进道。这个相进道啊，就是把那个真进道的啊那个情况变成现在心理上所远离的一种境界，把那个真进道啊所见到的那个真实情况，把那个真实情况变为啊现在心理上所远离一种境界，这叫四流心相。以四流行进道的，那么就这个唯识学上来说过四六行相近道。那么就这个一切有部来说是十五行近道啊啊，就十五行近道啊，是近近派。这个呢是近近派，说过你要证入这个四谛啊，他需要了解这个口谛四谛的一步一步的这个进道，所以叫做啊进进派啊，第四谛的道，也就心经苦谛哦，那最后啊进那个道谛，叫第四谛的道，是西北音学派的主张。如果这个是西北音学派的主张，因为在这个佛法当中说啊，在小乘当中或者大乘当中都有这个两种的这个分别啊，就是说这个进四谛之道呢，这属于西北印度方面啊，就是一起有部方面的主张啊。四六行相近道也是啊，这个西北印度啊有关系的，因为唯识学啊也是出在这个西北印度，一起有部它就是以这个西北印度啊作为它就根本的啊这个弘化区。而中南印度的学派是主张顿境的紧密的之道。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中南印度的这个学派，这就是说这个中南印度的学派呀，是中印度和南印度的这个学派。 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学派啊，大致上来说就大众部，好的，和这个成熟论啊都这么说的啊，是个像这个中印度和南印度啊另外的一种学派，也就是大众部哦，或者与这个大众部有关系的成熟论，是主张顿经的，他们是主张顿经的，顿经上即灭谛之道，是个进到这个世界当中的灭谛，就是啊可以说是真正的彻底啊进到了。当然哦，这是千百年来的古老公案，有理啊是难以这家判断的。如果这是千百年来的古老公案，这个公案啊都有公家的案度，但现在如果政府你很档案啊，这是种古老的公案，是由来啊已久的了，有理是难以这家判断的。说究竟啊是势力进见啊，或者是啊进没得到，哪一个有哪一个差，是难以这家判断的。如果这个啊很难啊说一直的判断哪个是高哪个是低，不能这样说。那我们今天讲四六行相近道以后了一心真近道，任何呢再把这个真近道啊变成心里面所愿的一种境界，就是四六行相近道啊，要记得好，已经不是真理了啊，但是它相反的。好，下一再来啊，开始了啊。而中南印度的学派是主张顿经的，即灭谛的道，当然这是千百年来的古老公案，有理啊是难以自家判断的。上面说啊，一切有部和唯识中啊说进道啊，也就是小乘圣者进道的时候，有的说是一心真进道，四六行相进道，有的说呢是实无性的进道。那么现在是这个实无性进道啊，这个心啊就指的一面，实无性啊就等于是实无刹那，就十五个最短的这个时间，一年年继续下去，那么这样呢就进了真理。那么现在啊，就这个中南印度的学派说，这是啊大众部和成熟论士的这个境界，说啊在他们的这个境界上看，说啊这个进道啊不一定要分十五个城市啊，是说个是主张顿经的，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个进道啊是顿经的，一下子就进道，即灭谛的道。他的这个中心啊，是说个进了灭谛啊就知道，灭谛啊就是口即灭当中的那个灭，就是说顿经进到的时候，在这个一刹那的当中，说什么啊都没有一个层次，一直的进到了。现在说圣观空相无二谛，一时顿经的解脱，那个顶上的四无行进到啊、哦，要经过啊口啊机啊密啊刀啊，那么现在说个这个啊顿机密地，这个密地就是空相，什么都不执着啊，是平等的空性，这个叫做密地。那么现在说个他呢升观啊这个空相无二谛，如果这个空相是什么呢？是无二无别的。那么在为政之前啊，你这样的神圣的观久了了啊，一时顿见得解脱。 因为这个关照啊，以及智慧啊，成熟了，所以啊，这一刹那的当中，就顿尽的解脱，就顿尽了灭地了，也就是证入了啊，这个平等空性。这个平等空性啊，这个当中什么啊都不可以安立的啊，这个叫做空性，或者叫做灭地。那么现在说个一时顿间，不需要十五个刹那的观察啊，在一念当中啊，证入了这个空性啊，得解脱，那么就得到啊这个解脱了了。这是啊两种的这个部派对于这个进道啊，也就是啊真如佛法的这个观念不同。当然这是清以来的古老公案。那么现在说过像顶上的这个南派呀，这是啊清白以来的古老公案。这个公案啊，等于是说这个公家的这个档案啊，许多的案子哦都存在这个档里面，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卷啊抽出来，了解它是个什么情况的。古老公案说成这样的公案啊，太古老了啊，有的是难以自家判断的。所以这个难种的说法啊，十五行进道和这一个啊一刹那呀啊就进道，他们的这个境界呀虽有虽离啊，不容易判断的，以现有的教说存在，从佛法本源的意味的境地来看，近似的应该是进入的，但在于物热空寂性，也就是寂迷的道，是不一定矛盾的。现在说过，依据现在的这个教说，这个教说啊，主要的是指的这个《阿含经》里面的这个证据啊说的，说从这些证据上啊。去参考证明哦，从佛法的本源意味的境界来说，从这个佛法的这个本源意味，就是它根本上的原则来说，即使的应该是进入的，是说进这个世的苦集灭道，应该是说心无的苦。乃至啊误入这个道，应该是尽此误入的。那么现在说过这个尽此误入之前啊，它也是还有它的啊必备的这个条件，说问是修三清熏测呀，就先生入金底蕴，是说这个佛法呀你要修学，写下来啊你要好好的听闻这个正法，听闻了以后咯，起这一个啊信心，要不断的啊加以思维，也就是把这个佛法呀变成自己的观念啊，事实啊肯定这样的一种道理，那么这样子久了咯，他才能这个修啊，就是啊止啊和这个观啊相应了了，也就是一心一意的心不散乱，那么这样子哦叫做修啊，就是说一定要经过闻慧思慧修慧这个三种的次第下来，清熏才有，还要不间断的啊来熏习啊，这个熏是什么呢？就等于是啊，你要煮一个东西，说、啊、这个东西的性质啊很挺，你一定啊洗下来用火啊去啊炖它， 断了以后咯，会慢慢啊要那个火啊去熏它，那么这样它才会成熟哦，啊，才能成熟这个啊这个滋味啊够浓哦。同时啊，还要啊好好的鞭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这个散乱性当中，面对到这个境界，它容易要忘词，所以啊，一定要好好的鞭策自己，不要这个放松。就行身弱静地运，那么这样的久久的啊，这个修学，这个心啊，就是上了路了，所走的这个路啊，它这个真正的路径，所见到的这个路径上一切的经过啊，也非常啊这个清净，那么这样呢，才能啊一步一步的向前这个深入，也就是一米一米的向那个佛法的精微处啊就深入精底蕴了。那么一旦啊这个进到的时候，他才能真正啊进底蕴。这个底蕴呢，就是把握这个佛法的真体啊，就是底蕴。啊，现在说过，依照这个证据啊来说，进四谛应该是进入的，是有一个次第的，但在于物若缘起空寂心，但是啊这一种啊和物若缘起的空寂心，也就是即灭谛的道，是不一定矛盾的。所以这个两种的思想，一个是速现进道，一个是一刹那呀证入这个灭谛。那么说这个两种的思想哦，不一定啊是相反的，底下呀、啊、详细的说明。经说没有进三谛的这个性观自觉的体验，是不能性观大谛的。四谛是进入，有若体积的，这都是啊进入竞争的确证。那么现在说过，先说明啊，这个四谛啊，它一定啊是有个层次的。在这个经常说，这阿含经常说，说没有进三谛的性观。说如果哦，就这个四谛的次第来说，进三谛口即灭。那么在这个修学证悟的过程当中，没有进三谛的性观，这个性观啊一个挂覆自觉的体验。这个自觉是什么呢？或者是性观是什么呢？这个性啊就是面对面的进到了，在这个当中啊没有一面的隔断，也没有丝毫的模糊，这个啊叫做性观。这个呢就自觉的体验，是啊在这个进道的时候，是啊一种自觉的，这个当中啊没有一念的这个阻碍啊，这是一种真正的这个体验，是不能性观到底的。那么像这样的呢啊，你不经过这个苦寂灭的这个散乱的阶段，就不能啊真正的啊性观到底的，而且是不能真正的啊面对面的见到这个道理。四谛是进入，那么照这样子就经上说的啊来证明，这个四谛的这个层次啊，它这个进入的又如体积的，就等于这个上楼哦啊，或者是个门前哦，它有的是以这个体积哦一层一层的上去哦，这都是进入竞争的确信。如果这一种啊都是进入竞争啊，要心啊进到这个口地，然后啊啊才能来进到这个道地哦，这都是一个进次的误入，进次的这个决争，这是啊亲人完全的 个证据。现在要简单的说明一点，这个佛法呀，说这个修学哦，啊，说这个真悟，也就是啊，有这一个啊真实的修学，到达呀这个清净的这个真悟，这个呢，它决定啊落实的。如果说是你修学，你不能啊真正啊到达一个高级的阶段，做解除身心烦恼啊，那么因此哦，能够啊身心安定，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它都是和所证的这个境界呀、相应了啊。所以啊，一般人哦，七大恐怖了，他没有什么恐怖；一般人七大欢喜了，他也不会虽然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见到的同一般人所见到的不同。一般人所见到的啊，纯粹啊，从情境、世俗的情感、世俗的之间。现在是说，他所见到的超过了世俗的情感和之间了。啊，是另外啊，见到一般人是不能见到的。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把自己身心上的挂碍呀，彻底的扫除了，啊，彻底的扫除了。不管是小乘圣者、大乘菩萨呀，他这样的心境啊，都是啊相公的。要不然光是修学，没有个决定如是的这个真言。说老实话，你这样的修学没有什么大的功效啊！啊，所以啊，这个佛法呀，传下了2000多年，凡是有人啊，不断的在那儿追求，他追求的他就是个真正的这个觉悟啊。但四谛性觉的圣言圣心，也称为真心。不是正如四种正实立体地是神地不倒的意思，所以啊是指确认那四类教者而说，如苦哦，这些生死有为，是无常的，不安稳的，是无我而不自在的。这种世俗的苦迫性，乃甚至身心而必然无益，就是饥口地。现在说哦，但是啊，这个四谛性证的圣境身心，说也成为正性。如果见到这个世界的真理了啊，这个呢称为正心。这个正心是什么呢？就这一种这个信心啊，不是浮浮泛泛的一般的信心。正心是说你是真了以后啊，它是全然完全的肯定了，是说苦就是苦啊，是一定啊是如此的，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改变。那、就是我们这个佛啊，他只是说他证入了这个苦地了，他超脱了这个苦恼了。我们众生跟他学呢，也同样的可以证入，也同样的可以超脱。但是这个苦啊，他这个世间普遍的真相，佛啊也不能改变这个定律啊。如果你不修行，你不悟入，这个佛加持了你，你就能够脱苦。佛法当中每种说法啊，所以就这个口的这个性质普遍性来说，佛不能改变它。为什么？它世间相就这样子嘛。啊，你修行了，你可要这个离苦，它这个世间普遍的这个苦，众生相共的这个苦，没办法改变。你要修行，你可以超度他。 啊，现在说过啊，也成为真心，不是在入四种真实离体，是说过这个啊，不是真如啊四种的真实离体。这个真实离体什么呢？这个离体哦，等于是本体一样哦，就是说啊，这一扣有苦的本体，有它的啊啊，这个真实的啊，这个体质体现在那儿，不是。所以啊说，不是正如四种各个不同的、啊、这个真实立体，地是神地不倒的意思。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啊？叫做地呢？说这个地啊是神地。就透过了这个智慧的了解，这样呢用这个智慧啊证明了啊是一定如实的啊，像这样呢它是不颠倒的，与这个死神啊或者与这个理性啊它完全啊是相合相应，所以啊是指客人呢四类加之而说。所以呢说过这一个地什么呢，是指的哦，的确肯定的认识，那四类加之而说，是说你脱离了苦了啊，又脱离苦的架子，你正入了道了，你正入了这个道的这个架子啊，并不是说无意的啊。那么现在如果又在起心哦，断自意，圣经是的解脱，是个真心什么呢？就以这个真啊起心，就是证明了所说的一点啊都不虚妄，从这个当中啊起立真正的一个信解，断自意了。因此啊，你种种这个智，这个智啊就自作，疑啊就是疑惑。那么现在说过，你真正证明了这个道理，一点都不虚妄。那么现在要所有的这个执着，所有的这个疑惑就不起了，三心四谛的解脱，这个真心的真正的力量和压制，就是让你深深的进了这个四谛了，那得解脱。换句话说过，凡夫阶段上的那个苦集没你的分量了啊。那么这个圣人本分上的那个灭同道你把握住了，那么这样你就解脱。如是所证为立体，并成法智通本体、哦、那么现在说过，我们智慧是能证的，所证得的那个对象哦，这什么呢？是苦集没到。但是啊，如果你错会了，就错误的这个境界啊，认为所证的是离体，等于说是哦，那是真正的这个自性，那是真正的这个个体，个体并成法智同本体。那么这样呢，就成为这个法智。法智是什么呢？这个法一种虚妄法，就这个法本来是不真实的。啊，你把它看成是真实的，那么这样呢就等于成了一种执着的了啊，通本体，也就从这个世间的这个哲学上或者一般人所执着的哦，如果这个真理哦有它一定的这个本体哦，这个佛法上啊就不谈这些啊，只谈它呀所证入的这个价值来说，也叫做地。那么现在说过，如讲口啊，以这个都就是苦地。那么这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佛啊是这个苦？或者呀，在这个苦上啊，又加个无常啊，是无常故苦。所以其变回世间相哦，正的因缘超生灭。如果这个世界上啊，我们看哦，一切的 不管从我们这个生理心理或者外界一起的这个物理方面来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要是总会起来说，不外乎生理啊、心理啊、物理啊，人就是活在这个三种当中的。那么现在说个这个三种啊，就等于代表了这个世界的一切。但是啊，这个三种不断的啊在变化，不断的啊在毁坏哦，世间相哦，这是个世间的这个真相哦。啊，说老实话，假使说一切感啊都是不变的，那好啊，你吃下东西就要永远停在那个地方哦，它不会消化哟，啊，人睡睡的也胀死了啊，我吃下去了，它随时变化啊。他这样呢，他才能啊起一种啊这个消化作用哦，啊，那么或者说，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许多人啊都处的妄想，说过我拥有的是独立自存的，但是啊没有一个人啊啊到临了啊不趋向于这个死亡了，啊，这个也等于是这个假名的啊不能安宁嘛，啊，这是个悔嘛。思想一下，这思想的思想摆在这个地方嘛，啊，真理应觉超生灭。那么现在说过，你真正啊进入了这个四谛了，他才能啊超这个生命。我们这个一般人哦，啊，说在这个生命当中，这个地方的生命啊，把它的范围啊将大一点，就等于神识一样，你有了神识。它就恐怖，你超越了生死了，啊，它就没有了这个恐怖了。昨天啊，一个香港的人打电话给我，他说过，他住在加拿大的这个舅舅，一向啊身体很好，咱们这个近半年来说身体大不好了，到医院里面啊检查，说他这个肝脏上啊。一个小小的影子，呸，他暂时的吃不下饭去啊。那么他们这个姐妹的啊，这个兄妹的感情啊都很好，七十几岁了啊，他们都住在这个一起互相照应。哎哟，不断的在哭，哎呀，说个弟弟啊得了这样一种病哦，怎么得了啊，因此脸上虚着的这个不平衡的布。那么那个本人啊也是啊瑞亚的这个醋，我说你要告诉他，我说你不必醋啊，一方面要仔细检查啊，二方面要这个心理要放轻松啊，即使有的你也被这个运动感啊，当然我另外还同他说了许多的话了。那么现在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说触摸时是瞬息变，即止无常与无我，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任何东西，你再仔细的低下头来想一想，你的这个心是不是在变化？假使你的这个心不变化，你这个心啊停滞在这一念上，说老实话，你拥有的就这一念，它前面也忘掉了，后面忘掉了，这成什么心呢？就心啊，它不断的这个变化，哦，前念下去了，后念上来，老是这样的啊。它才能起变化。那么现在这个外境的一切也是这样子，啊，一个社会的啊这个改革，或者一个社区的啊新旧的啊这个形体，它都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啊，即止无常与无我，凡是一切的东西都是变化的，也可以肯定，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不瞬息变化的。那么这个瞬息变化的这个内容是个什么呢？就知道它是无常的，就知道它是无我的。这个常啊同我是相邻的，一般人啊总认为我是常的，因此呢我要赚得起，我要能够垄断一切。那么从那个佛法智慧的观察上说，这个生命的啊种种的条件总合起来了，的确有一个生命的互动，但这个生命的互动啊不一定是无哦，它是种种的应用让你互动下去， 为什么呢？你有了这个身体哦，啊，父母教养你哦，啊，或者这个政治上让你安定下来哦，同时啊，你还要自己要有饭吃有器用哦，这样子活得下去嘛。假如真正有个我的话，这个我啊，他能够啊，这个独断一切，能够操纵一切，好啊。你什么样的权利都没有，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你能起什么作用啊？不能起作用。啊，就是啊，因为每一个人生的我，只有种种的条件综合起来了，有这么样的一个生活动，啊，那么这也就说明了了，每一个人是我，而且每一个人是苍。啊，如果说是你知道了了，啊。一切的现象都是不断的变化，也就是不断的在无常的过程当中翻来覆去啊，啊，从这个当中去领会到每一个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个我了。但是要知道啊，这个无常啊，从方法上来说就是无尽，常的它老这样，现在是无常啊，它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当中是个什么呢？它是无尽，它是没有个穷尽的。为什么呢？你一切的事情就是与时俱进啊，我今天这样子呢，我求进步，明天这样我还求进步，你与时俱进了，那么这样的这个上进的这个程度啊，它就无尽嘛，那你尽可能向上发展嘛。所以佛法当中讲的无常，它不是消极的，根本是说无常什么也死了咯，啊，一切都完了咯，这是个巨大的错误，无常才能无尽啊！那么现在说过无我了，他才能真正顾到一切。我们这个一切的人啊，他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我好了就好了，其他的好不好啊，我不太关心。那么现在说过你无我了，才能真正关心一切啊！这是无常和这个无我的一个特殊的作用。那么现在是如此二五以后不哦，勤学得慧，取佛道哦。说啊，你个人人啊，知道了，是每一个人是常的，但是他无尽。说啊，你做了善，得善报；做了恶，得恶报。这个当中啊，他决定如此的，他不会说个一死就了之的，啊，有啊。你怎能能悟我了？你尽管是到了生死关头，你不怕吗？一般人说到了要死的时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加拿大的那个老人，如果啊，恐怕又感染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了，啊，那么他就是为什么呢？他执着一个我嘛，啊，如果假设我这个命根一断掉了，那真是多么可惜呢！所以他怕嘛，啊，那么现在如果没有这个无常，它是无尽的；没有无我，它才能顾到人；没有无我，你不必要的恐怖就不要起了嘛，啊，以后不有什么可怕的？勤学得慧，取佛道啊！真是悟经啊，真是一品为功的心，你才知道生命的可贵啊！叔哥，我对自己要让自己啊不要堕落，我对这个世间要这个这样来说，对自己的父母啊，对自己的啊这个眷属啊，真可以要让这个佛法呀来学习自己啊，来看待人，要出点来说啊，一切个是说从那个真正的清净正常当中去发挥。那么你念这样子哦，济公啊，修德哦，这样培护上智慧，取佛道嘛，就趋向于这个佛道啊。这个学佛法呀，它就在这个地方得受用了。啊，一般人说起来，我皈依了三宝了，我学佛法哟，等到稍稍一不如意了，不要说是生人为细胞，啊，再稍稍的不如意，他马上啊就愁得不得了了。说老实话，根本上就没从这个佛法基础的迷惘了，啊，也根本上谈不到信心了，啊，说起来是信。真正的说起来太差太差了啊！那么现在说高啊，那甚至三心而不染，为就是尽苦力啊。烦恼 与引起的三恶业，四能七生时，四生时不断的正等原因，也就是啊坏的造感性，甚至善行而不然无意的境界。那么现在说过，这个烦恼啊引起的这个善意恶意，这个善啊就施展上的一种善，这个施展让他也做善事哦，但是啊他总是啊为了自己的这个私欲去做善事的哦，我甩掉一个钱，我将来想得到十个，我现在帮助一个人，我希望一个人啊将来帮助我，那么总存这个私心嘛，你这样的私心就心生哦，那就等于哦啊还有一种恶意在里面哦。四难七成事，这个思想的善，思想的恶，它是能够啊引起这个生死的，四成事不断生起的真正因为，这个呢就是这个生死哦不断的啊生起的一个真正因为，也就是坏的造感性，这个啊就是啊这个活一点这个造感性，就是烦恼哦和错误的行为哦啊，你有了这两种的存在哦，它就会引起啊这个新的不理想的生命哦，甚至生性而不然无益。所以你能从这个地方，你深深的知道，要深深的心，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改变这个执念，根本啊说远离这一种的信仰啊，一定啊是没疑惑的，这是必是境地。这个啊就是啊境地哦，说善事流转三界宽，凡所不脱无常苦哦啊。那么现在说过，因这个机感存在，它就有苦嘛，所以机同苦哦啊，它是个相对相关的，说善事流转三界宽啊，这个佛哦为什么要说这个机地呢，就是个众生啊，他超不个时间，超不个空间，那等于说个他是个周期性的，到了那个时候啊他自然而然的啊要流转的，就等于说个一个人啊吸毒，他成了瘾恶，到了那个时候啊他怎么样啊他都看不过，他就要求佛陀的，这个众生啊也是这样的哦，在这个三世当中哦有这个错误啊的行为和这个烦恼关在一起，那么就在这个三界当中流转哦，也就被这个三界啊困住了。三界怎么困人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人间啊被这个种种的物质物欲人欲困住了，而且咯又被这个定啊困住了，也不能解脱嘛，凡所不脱无常苦，凡事必等于困住了，他一定要在这个苦恼当中这个流转的啊，所以啊这个无常的苦迫啊他不能离开，他一定啊是这样子的。现在说动了烦恼不起生事，那种寂静微妙错离的超有心，更没有任何戏服与乐意做的自在心，甚至身心而不在疑惑，并是寂密。那么现在要讲到啊这个寂密，如果是使断了这个烦恼了，就不起这个生死业了，这个生死中生死的这个业，那种寂静微妙，如果你到了那一种的啊啊正如这个啊正道的时候，那一种心境的寂静哦，那一种这个微妙的这个感受哦，是微妙的这个感受。那么现在说过这个微妙的感受是什么呢，说过毕竟动着地如是一直肯定哦，密密应啊，说过是毕竟动着了，说你真正啊真如了啊这个佛法啊， 他真正的啊动着了，这个动着什么呢？就是个明亮极了啊，彻底要把它看穿了。的确呀、啊、是这样子的，一直啃着你啊，这个一直的啃着你的相应，谨慎强猛泪插笑，不及信仰见就已有。那么现在这个四句话呀，还是解释顶上的说烦恼引生的三个业啊，一这个啊到病时禁忌，还是讲的这个忌。书稿为什么叫做忌呢？啊，书稿动作的真理了，一定啊是这样子的啊，一直啊肯觉秘密响应了。那么现在说过警醒强猛雷差笑，是为什么那个神真的啊断这个基地哦啊，说过这种修学的这个经验，他这个警觉性啊非常高啊，强啊猛啊雷差笑。我们这个一般人哦修什么东西，特别是学这个知识，他都是从这个书本上学得来的。至于说到这个内在的什么样的来观察，除到啊这个特殊的这个心理学，思想讲这个心理学讲到微细的时候，他也要讲到这个内在的这个精神的这个互动。但是啊他不能动烦恼的，关于动烦恼的这一方面啊他用不上。它可以减轻你心理的障碍，减轻你心理障碍，这个思想的心理学。那么现在说过它这个真正这个佛法啊，哦是的，知道啊这个烦恼的厉害了。为什么能知道的呢？就是说它不断地把这个眼光啊集中起来，一方面啊这个观察啊自己的身体是哪一方面的举动不对，或者所说的啊是哪一句啊说错了了，这是啊观察这个外界哟。同时啊他特别的注重观察这个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贪啊嗔啊痴哦都与这个精神啊有密不可分的这个关联，你不用心啊细细的这个观察他不了解的。那么现在如果你把这个心力激动起来，一心一意的像这个内在来观察自己的身心，那么所有的这个烦恼啊它就渐渐渐的消融。所以这个学佛法呀它特别啊注重内在观察的这个消融。一般的这个主人，一般的这个向善，他自外表上啊做得个比较强硬，真正的这个修学他一定要内在啊消融掉，得到了这个清净了了，那么他这样子哦，他所有一切的互动他才能整个的上轨道，不及信仰见就已有。到了这样这个阶段哦，那是个什么样的情形？这个信仰啊就是许多的层出不穷的那个问题苦恼哦，这个都是啊一样啊。那么现在是说过你用这个累差的功夫，从这个累在上啊消融这个烦恼根子啊，那么这样子啊他种种啊层出不穷的那个心理苦恼他就不会再坠落嘛，他自己消散嘛，见就已哦。这个许多过去做的不当的那些啊潜在的那个影响，哎现在慢慢慢慢把消融掉了，慢慢的消融掉了啊。那么现在说过啊这个难记啊还是指的啊说要对着这个基地啊。那么现在这个第三哦就动了烦恼不起生死了，那种寂静微妙。什么叫寂静微妙啊？啊说过啊这个微是什么呢？自破初衷啊很清畅。这个妙是什么呢？圣其思想了无作为。 啊，苏光，真正这个唯啊，是从什么对照起来说？从那个初衷对照起来说。说啊，我们一个人哦，没有动烦恼之前，啊，举这个明显的事实来说吧，说这个人贪心强，见到财呀、啊，他叫贪；见到好吃的东西，他叫大快朵颐哦，这是很粗心的嘛。或者说这个人啊脾气不好，一个不如意马上发大脾气，这种初衷哦，啊，那么现在说你真正啊、哦、从这个佛法上进了真正的这个境界，也就真正的真理了，因为进那个非常微细，这个微细什么呢？就是一般人不能进到的，你能以这个佛法的智慧修学能进到的了，那么这样子啊、哦、他就能这几点把许多的这个初衷也就对应中的那些行为和这个心理把它消融掉，很清畅哦。因此啊、哦、不管这个内在的心理上他减少了压力，甚至没有了压力啊，或者外界上的这个身体啊，尽管四面八方的压力来了，你用那个智慧的火力把它化掉，这样压不死你哦，啊！而且你一压呀，你啊一有精神。这个学佛的好处是个什么呢？就是个一般人哦，有了压力哦，哎呀，就感觉到、哦、什么都不自在了。你学佛用得上智慧来了，智慧啊是一种最大的火力，你把这股子火力个用得得当，用那个、啊。一天一天的进步了，什么样压力都压不死你啊！你可以消融这个压力的，神奇事项了无作。那么这样呢，你身心啊安畅了了。为什么安畅呢？就是说你那个深深的啊了解了这个真理了。这个真理什么呢？这就是迷茫，迷啊就是把许多的与真理啊正道不相应的一概打消掉了啊，那么所见到的所领会的就是个真实的，真实它就不变嘛啊，就是平等的嘛，它就不偏嘛，就不动嘛，了住。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心里面啊就明明了了，清清楚楚，一点点啊这个执着都没有了，这就是迷定嘛啊。说甚至身心而不在疑惑，便是静谧。不正道啊，有了就要出力，没有就不能出力。不正道的内向涅槃是必有的心机性，能甚至身心而不在疑惑，名为静道地。那么顶上哦是讲的啊口哦机哦密，那么现在啊讲这个道了，除了这个八正道啊，就从正言到这个正定，有了就有出力。除了这个思想上哦，有了这个八正道，也有人懂得这个八正道，你一到达他就心安，你就能出力，就是脱离啊这个生死的苦恼哦，没有就不能出离。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八正道，就定啊不能出离这个生死的这个苦恼哦。八正道的内向一般，如果你能够行这个八正道，才能向这个涅槃。这个涅槃啊，简单的说，也就是密的意思。或者是密度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想度脱这个三界的苦恼困难，你就得呀用这个八正道啊啊去修学，修学的呀成熟了，那么这样子啊、哦、你才能啊得到这个涅槃，也就是密除了这个烦恼，而能够度脱这个生死了了，是必有的心即性。这是说一定啊要跟着走上去的心境。 这个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八正道啊，不但是心在修学佛法的啊，需要这么做，就是过去的一切的佛，他也是心这个八正道啊，一个一个的他才能成佛的。那么现在啊，这个古代的古佛或者现在的佛阿罗汉等等，他都是招扎这样的心境或者这样的这个脚印啊，这个戒等于这个脚印哦，都是啊依照这样的脚印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的。等于说过这条路啊是过去啊有人开辟过来了，吃掉大路啊，他通过去了，现在我也是哦啊，这个脚啊踩在上面一步一步的很稳的向前进，也能够到达这个安全地嘛，所以叫做心机。那甚至生下而不在疑惑，就是说我能甚至呢，能省心了，我一点啊都没有这个疑惑，名为进道。是说这个呢就是进道，所以进道什么呢？就是啊把自己运作的这个大路完全啊走上去了，所见的这个境界啊也完全的见到了了。哦，如果这个世间的境界是个什么样的，我也不去领着它了。出世的这个圣境是个什么样的，我也完全啊把握到它了。这个都是个道理啊，一个世界的这个情况。现在就定不偏差哟，真的究竟就不好啊。是说啊我们修修佛法呀，你能啊信的呀这个决定，也就是啊古佛那样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行的，你也照到他的那个脚印踩上去啊，向前去做，这样人就不会偏差哟。偏差不是偏于左就偏于右哦啊，正的究竟就不好，那么这样你才能正那个真正究竟的道理，才能啊不会啊这个疑惑啊。这种认定苦寂你到底确信无疑，是四类教的圣子圣心，当然是先后生起二因定的。那么现在如果这种啊认定就是肯定苦哦寂啊灭道确信无疑，这四类价值的圣子圣心，就是说这四种价值，你知道苦了你能脱苦，它有它的价值，你见得到了啊，你就能啊从这个骨肺啊让你得到解脱，这是最大的一个价值。这四类价值的圣子圣心，当然性后生气而应的，如果从这个次第的世界上的这是心后生气哦而应等的，那是说过一定啊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说过啊，这个学佛法呀，它最主要的是说要见到啊这个密地生机密者以精华呀，入求解靠啊心作变，真正啊见到这个涅槃的这个人，在他的这个心意上来说非常清净非常啊开阔。为什么呢？因为心理上的也有精神上的障碍，他把它完全的融化掉了，这个外境上的这个种种的啊这个诱惑也不能啊障碍他了，也不能吸附他了啊，所以啊他这个一起个清净开阔，入求解靠啊心作变。如果就像啊那个囚犯啊，现在是说把这个手铐啊脚镣啊把它解掉，心作变，那么这样子啊心作就感到便利，也就说明啊我们一个人啊脱离了这个烦恼的这个戏服，他一起的心作作物哦，他就能啊得到啊真正的这个安静了。 得到真正的安乐呀。好，我们心想，但这是外缘起空寂心灭地的体现，这个第一啊，最后的啊两句话呀，就是啊解释这个一句话的啊，缘起空寂心，就是圣神广大无量无数永灭，这是超有相对性的这个正法。本来如此，普遍如此，而成法心、法住、法界的。现在说啊，缘起的空寂心，这个佛法呀，讲这个缘起呀，是说个一切法呀，是种种的因缘条件总合起来的。就现象上来说，你不能说它是没有啊，也许啊，你要承认它，说它有相对的这个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从种种的条件总合起来呀，它才能说明啊世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出世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要不然的话呀，你老是说这个东西啊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没变化，就不能说明它这个前后的无常生命当中所起的这个物件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正因为啊是种种的条件啊总合起来的，可以啊进来试出世间的一切因果，但是啊凡是条件总合起来的，你要想追究到它最后最低啊，追求不出一个自信来。那么这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种种条件构合而成的东西，它一定要归于空寂的，换句话说要归于这个平等不净空的，就是圣神广大无量无数永灭。是说这个缘起空寂心，用一句话来形容它是个什么呢？圣神广大。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境界哟，不是一般这个凡夫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太深了，太广大了。为什么呢？是无量无数。我们现在活在一般的心境当中，它都是有量的，都是啊有数的。哦，这个量是什么呢？长短大小喽。啊，数是什么呢？就彼此相对喽。你是你哦，我是我哦。这个世间上的许多的问题哦，都是活在这个有量有数的这个对立当中的。那么现在你进入了这个毕竟空性当中去了，如果在这个当中种种的长短大小，种种这个人我死物这个对立啊，就永远不存在了。这是超越缘起相对性的正法。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啊超越了这个缘起相对性的正法。这个话呀还解释顶上这个缘起空寂，就是说凡是啊这个缘起的，你误入了这个空性，也就是正法真理了，就不受这个缘起的束缚。因为我们现在哟都是在这个缘起的束缚当中生死哦。为什么呢？无啊明无明哦心哦，这都是个染污缘起嘛。你误入了这个空性的时候，这些啊它就奈何不得你了了啊。那么这是啊这是真法。本来如此，必然如此，普遍如此，而成为法心、法住、法界的。那么现在说过，你超越了这个相对了，它是个什么样的？甚至原理主导谬了，甚至欺凌马可多。我们现在都生活在有量有数当中，那么现在是说过，你深深知道啊这个佛法的空寂性啊，它这个原理种种的颠倒 和出庙的甚至起名马可多。你那神心哦，是这个孔寂心哦，是圣神广大无量无处有觅。你能把这样的这个道理和境界，你深深的啊信仰了了气念，这是个形容词，就是说把这样的观念啊真的刻在自己这个心理上，在任何情况之下呀都忘不了。我们通常哦形容哦，如果这个人待我好哦，命行乐归呀，我把他这个好处刻在心里面，或者刻在这骨头上啊，老是啊想报恩。那么现在如果你真正啊懂得了这个真理，圣神广大无量无数，你把这样的观念啊刻在呀你这个心理上，马可多哦，那么这样子的信心哦，就每一个人啊或者每一种力量可以把你都去了。换句话说，现在你完全在理想应了嘛，任何东西啊都马可奈何你了嘛，这关生意这种好自人即灭故哀呀。他这个无量无数哦，也就是无哀的意思。那么现在说过，你能够一直的问那个生意，这个一啊从境界，生意啊就最殊胜的一种境界。我们一般人啊从来没有想到更谈不上接触到这样的境界了。那么现在说过，你修修佛法，你真入了这一个真理了，他一直的面对面的哦啊观察这个殊胜的境界，这断惑，因此呢所有的这烦恼也就啊一直的就当下那个断出了，自然即灭故哀了。为什么圣神广大无量无数有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你自己真的了这个寂灭啊，这个寂灭啊就是这时候啊这个心境啊平衡了，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动了啊，进而了啊这个绝对的啊这个安稳的境界了，故哀哟，所以啊就没有啊这一个障碍啊。那么现在这都是解释呀 啊说啊这一个无量无数永灭的这个意义。现在说这是超越缘起的相对性的正法啊，乃至到法界的。如果这个无量无数有命，这是个什么，就超越了缘起的相对性正法，这个也就是真理，或者是平等空性，本来如此。所以这个平等的空性哦，它就是本来这样子的，不是人工造作的，必然如此，所以在任何时空之下它不改变的，都是这样子，普遍如此，在任何时空之下，不管是啊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或者我们这个世界或者其他的许多这个世界，现在人做这个常识哦，如果一个银河系哦都有多少这个世界哦啊，这个多少史实哦，普遍如此。说这个真理啊在这个时空上来说，它没有一个该没有一个限制的，没有一个局限的啊，是普遍这样子的。那么这一种哦，这个大小乘的经论里面都一直的说说这个真理哦，就是圣神广大无量无数有没有这个真理，而成为发心的。这个发心呢就解释顶上本来如此的，如果这个诸法的真实性啊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法住啊是解释个必然如此的，说这个法是不可改变的，也没一个人啊以这个力量可以去改变它啊，所以说必然如此。那么现在这个法界啊，这个界啊是普遍的意思，是说啊这一个正法也就圣神广大无量无数圆明，是啊普遍如此的啊，他没有一个啊说啊去 现在哪一方面呢？现在说过错有数量，多有佛啊，悟其善恶而三门。说真人啊，证入了这个平等真理的时候，啊，这个什么样的境界呢？是超越了这个数量了。一般人啊，都是藏龙大笑哦，啊，彼此是非哦。那么现在说过，你证入了圣意了，这些错误的观念，啊，在你的这个念头上啊，完全扫除了了，无对付，就是说啊，没有对爱了。也没有这个说法了，悟其三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真正啊悟入和这个三入啊，就是说本来如是，毕竟如是，普遍如是，这个叫三入，是三门哦。你悟入了这个三入了，就进入这个三门，这个三门就是一空二无相三无缘。你的地方也叫做无作啊，如果你真如了啊，啊，这个三如了，啊，本来如是，啊，毕竟如是，啊，或者是普遍如是，那么所得到的一种境界，或者与什么样的这个境界相应，如果与这个空的境界相应。这个佛法中说空啊，就不是什么都没有，说过他没有个自性叫做空。我们一般人啊，他都执着这个东西啊，一个自性，这个自性那是个自我的代名词哦。你被这个自我困住了，一提个一自私啊，作为中心，到人了换成你自己困死了。那么现在这个佛法就当下的指示，说你没有那么一个自性存在呀、啊，这是个空的。因空啊，真和啊，说一起个从缘而起，从缘而起的东西，你不执着它，你善于啊这个善巧的去运用它，啊，你就呢不被它这个束缚。那么现在举个譬喻来说过，啊，就等于啊说一架这个飞机呀、啊，啊，它性能好，驾驶的人啊技术高明，啊，走的航行啊也非常正确。他也是离不开虚空嘛，那么他这样子哦，他就能啊把这个佛意加得很好，能够自在无碍的透过这个种种的这个境界到达自己的目的地。是空啊，它才有大的积极作用。人家说把自己老是看到青山万色的，就被他困住了，动弹不灵。而那是无相啊，一般人说什么叫做无相？我只是我嘛，我也看的是人嘛，不是相嘛。说过他没有个定向呢，没有个定向。你说你有个什么定向呢？从这个我们生理上来说嘛，啊，胎儿、婴儿、小孩儿、啊，青少年、壮年、老年，到最后了，一口气下去了，他有个什么定向啊？毫无定向的，就等于这个虚空中的云一样，你看起来云霞灿烂，一阵风一吹。它马上就变化了，有什么定向啊？没有什么定向啊。我们一般人啊，他就是苦就苦在什么样？就苦在个定向上面。说那个人骂了我了，那个骂我的人是真实的，我被骂的人也真实的，他就死在这个定境上，死在这个定向上，所以众人的苦恼就来了了。人家说你每一个定向啊，那么一般人看不出来，看穿来了，他就跳出来了嘛，无缘。这个冤是什么呢？这个冤啊，不是不冤，是个欲冤，就是这个情欲相应的这个冤。我们现在就这个一般的立场上来说，别说在家人嘛，就是佛法懂得不透彻的出家人，他也这样的，说过我要七苗子啊，我有个什么大的这个计划，结果呢，都是为了自己去七苗子的，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的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这个冤哦，它是与这个欲相应的，啊、嗯，那么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所造作的一切，尽管也多少有人有利益，但是啊，回过头来啊，总是回到自己身上。那么假如说过，你起行动你都是这样子，有个什么了不起的意义？ 现在说过你真正的懂得了这个发心，它是个普遍平等的一个真心因此呢你就能了解这个真正的这个空理，了解了空的人他就不会执着一个定向一般人困住来的你就不会困了那么既然没有一个定向的了像一般你种种的死于响应的那些意志那些举动也就慢慢控制了，甚至不惜到那边去做了那么像这样子他才能够得到这个解脱才能得到解脱。这个佛法呀他是在这个世间流行的，就世间一般人面对着这个境界他走不通了。那么现在说过我们学佛法就是个一般走不通的地方，你要了解它是为什么走不通，你呢从这个走不通的地方你能看穿了，你能走通了你就能得到真正的这个快乐，就能得到究竟的这个自在这就是佛法的好处嘛。那么现在说过寂灭的哦不是沙弥所说的价值确信，而是体现那超越相对性的寂灭心之身，这是平等般的没有次第可说。那么顶上是说的近四地得到也就是这个有部和这一个为谁所说的。那么现在从另一方面来说过金地就中南印度的这个学者说过金地他金地得到的不是沙弥所说的价值确信，从那个沙弥所说的每一滴每一滴嘎嘎一嘎嘎的这个特殊的价值的可信非得那样确信，而是体现了超越相对性的寂灭性之身。如果他这些从因地上来说他就修空观，从果地上来说他一直给体现到那个超越了相对性的，就是不需要经过这个刺激的证入，一直给超越了这个相对性寂灭性之身，就是说了解到证入到那个寂灭性的自身，也就是个当下就进了这个寂灭性的自身，这是平等般的没次第可说。所以说这个真如这个寂灭性的自身这个是平等般的没有一个次第可说的。那么现在说过价值确信定总去超越相对进出走说过这个两种都有它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意义我们都要承认它的这个价值，说你对这个世界的价值确信了定种去，你就要把定学佛法的这个种子说苦就是苦那是密就是这个密，你要从这个确信上把定了它这个种子。那么其次呢超有相对进出中，就这一个顿经的方面来说，顶上说的是进经那么底下说的是个顿经，说从那个顿经的修派上面来说它超越了这个相对的不一定说要管这个实无性就自己的管这个空性，自己的无二了进出中，它当下呀就能断出种种的一个作就是种种的烦恼那么现在做四法平等无高下无次可寻之境界，所以这个真正这个发心就是平等真理，它这个普遍的普遍的就是说一切时空或者是一切的环境它都是毕竟如是无高下没有高没有下呀，金刚经上就说嘛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呀，这也是说过通我们一般人的心境 对照起来说的。我们这个心经啊，它都是活在这个高下啊，不平衡的当中。为什么呢？哦，这个环境山水哦，身体好哦，能享受快乐，这个心啊就高扬起来了。这个一旦相反了，走了逆境，什么都不自在，所以就这个心啊就底层下去了。它本来维持一个平衡的心境，无此可寻之精神。那么这个真正的平等发心，它没有一个次第可寻的啊，自尽是它自尽了这个真理了啊，这个就是一种顿悟了。那么现在说就在这正观缘起的境中，大道啊，利爱物欲而气简精辟，就是得到师弟也当然得到了。那么现在说这个学者呀，这个地方的这个学者呀，同普通世界上所说的这个学者不同的。这个世界上说的这个学者是什么呢？哦，是说过他对于哪一门的这个学问思想学术他精通，他能著书立说啊，形成了独立的思想体系，这个叫做学者呀。啊，这个佛法党的学者不是这样，他是说啊，你要能真正的了解这个世间啊，他这个事理的普遍的原则是什么的，你把它分别的清清楚楚，不为这个一切的这个思想啊所迷惑，能够透过真正的理性来活在一起的这个思想当中啊，做一个真正的清净人，这个叫做学者呀。正观缘起没学者，学理学无能得大悟。所以在啊，这个佛法呀，什么叫做学者呀？是说过他正观这个缘起的，正观什么呢？就其他的人和世间上的种种的复杂啊的思想，他不从那一方面去作案，他只从这个缘起上啊去作案啊，或者是染污的这个缘起，或者是清净缘起，从染污的缘起当中他反身的向这个清净缘起上去啊迈进。那么这样呢，自己啊可以离苦恼，也能把许多困在苦恼当中的人一个一个把他们踢上来，这个才是学者的啊。所以佛法叫什么？叫戒学、定学、慧学。你多一句好的学的啊，你不学啊，你不管怎么去拜佛，不管怎么去念经，你得到好处。但是啊，一旦啊临到这个祸福苦乐生死安危临头的时候，你跟我们商量了，和同一般人一样，那只是普通的这个世俗心情哦，对于这个佛法的真正的心情哦，那谈不上的啊。那么现在说学理学无能得大悟，那么现在什么叫做学者呀？说学理啊，一般人贪着的被困扰了。举个譬如来说，现在夏天是个这个苍蝇蚊子多得很，弄一张那个逆蝇纸哦，上面涂了那个汤哦，一个一个的都被困住了，跑不出来呀、啊，啊，就死了。那么现在说过，一般这个听头啊，你不要去谈那个听头啊，你要从这个听头当中知道正是苦的因，你要学理啊，学悟哦。如果一般人啊、哦，总认为这个有啊是千真万确，哎，又被这个有啊困住了啊。那么现在说过，一切法就相对的方面来说，不能说它是没有啊。为什么呢？你做了这个好的事情，就有个好的印象在自己头脑子里面，就感到欢喜。你做了坏的事情，就有坏的印象出现，甚至在睡梦当中都要大惊大叫的醒过来，浑身大汗啊！你不能说是没有嘛。但是它没有一个决定性，因为没有决定性啊，你才能改变它，你才能一体体的进步啊。那么现在像这样的种物哦，也就是你这个空啊意相近或者相等， 但是啊，这个悟啊，有的时候那个空啊不通的，啊，所以这个悟啊，所以什么都不承认，叫做悟。空是说只是没自信，这个就是空，啊，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悟啊，就是那个空的一样。如果一般人啊、哦、被种种的困住了了，你要那个打得脱。一般人啊，被种种这个有啊缚住了了，限住了。你要那个管空啊，不要为他呀这个束缚，能得到我？你这样子啊，才能把你所应主的那个光明大道，才能走上去，也才能从那个光明大道当中哦，领会到或者证入到啊这个佛法的清净发心，这个道啊就是清净发心。你才能啊证得到啊这个清净发心啊。那么现在说过，学者啊在正观缘起的境界中，达到离爱无欲而体解精性，就是得到四谛当然证得了。